侠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即将登场了，南北韩在板门店会谈中敲定了双方将在开幕式上共举统一旗进场。不仅如此，两韩也将共同组建一支包括23名韩国选手和12名韩国朝鲜选手在内的女子冰球联队参赛。国际奥委会昨天公布了相关的细节，该联队的英文缩写是 COR， 队服标记是Korea， 国歌则定为他们的传统民谣阿里郎。那么朝鲜方面并将派出230人这样规模的啦啦队访问韩国。金正恩是否打算以体育外交突破困局，两岸的冬奥模式又给两岸什么启示呢？而在另一方面，台湾团体发起了2020东京奥运证明公投的联署运动，未来中华台北队是否真的有可能改名为台湾队参加奥运呢？各界又是如何看待两岸和两韩未来的分与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若愚教授，还有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蔡增加教授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韩将在平昌冬奥的开幕式上一起入场，届时双方将举着我们画面上这面统一旗，又称为半岛旗，它是一个以白色为底，中央是蓝色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图案。那么这面旗呢，在奥运当中出现过3次，分别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2004年的雅典奥运，还有2006年的杜林冬季奥运。我想先请教专门研究这个朝鲜半岛问题的蔡增加教授啊，您是怎么看朝韩关系？我们可以说是在2018年这一开年以来，不但是戏剧化，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有进展啊。您认为在即将登场的这个平昌冬季奥运会上，两韩现在已经确定会共同举着统一旗入场，那么朝鲜将派出他们这个威力比导弹还厉害的美女啦啦队，而且跟韩国共同组建一个女子冰球队，这些动作究竟是两韩上演一个大和解，还是只是一个和平的假象呢？您的看法？
从我的一个角度呢，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假象哈。我们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哈，从一个历史来去看哈，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北韩利用这个运动的一个赛事来去伸出向南韩来伸出橄榄枝。2014年的时候的一个仁川亚运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北韩呢也曾经利用这个仁川亚运的一个闭幕式，然后派当时他的一个第二号的一个人物哈，然后来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闭幕式。那个时候呢，大家也都认为就是说，哇，两韩之间呢应该可以来坐下来谈、但是呢，在2015年的时候，两韩呢在结束赛事之后，真正的一个进入政治的一个问题，甚至是经济问题上面的一个谈判之后，所谓的一个部长级会议，结果呢，两北韩之间呢，既然呢谈不到半个小时就不欢而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呢的一个这个运动赛事呢，也是什么重演过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实。现在呢，只是什么？现在只是两韩之间呢就平昌奥运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说，现在从今年元旦到现在，两韩之间的一个谈判其实都只是局限在什么？局限在平昌奥运双方应该怎么样来去共用一面旗，双方怎么样来去进场，都还是所谓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议题，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一个经济政治的一个深水区。对。然后呢，接下来呢，如果这个平昌奥运结束之后，双方进入到实质的一个问题的话，我相信在两韩之间的一个分歧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下，双方可能又不欢而散。而且不要忘了，在南北韩一直是受到外部的一个势力影响非常的大，美国对这次的一个南北韩的一个对话，其实呢他并不抱持乐观，他一直讲到只要是没有提及到无核化，都是一个 无意义，对美国来讲都是一个无意义的一个对话。所以我觉得南北韩之后还是会遇到相当大的一个难题。
好的，感谢台北的蔡增加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林若愚教授，您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访学，那想请你从这个美国的角度来看，川普总统虽然表面上对于这个两韩对话表示乐观精神，但实际上美国政府仍然对这个金正恩他背后的这个政治意图是保持怀疑的态度的。你怎么看金正恩打出这张奥运牌呢？
我们看到美国川普总统事实上很希望跟北韩来对话，而且他在从今年以来去参加那个APEC 会议也好，川普的11月的亚洲行，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主席也提到说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金正恩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从那时候到现在看起来也是一筹莫展的。那么金正恩这个 很聪明的小子，事实上在中美之间事实上相当也吃得开。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美国对于北韩的问题事实上就是也是一样说话很大声，但是事实上还没有提出一个好的一个策略。那么所期待于就是周边国家，像美国认为中国或者俄罗斯可能是在金正恩背后还是支持他的，但是还是一筹莫展。
嗯、
那对于这个南北韩的这一次的这个
冬季奥运
这个冬季的运动会，那当然美国也是表示很乐意看到。不过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美方跟北韩之间的沟通哈，竟然我想不是一个很正式的管道。那么如果透过一个其他方式来妥协哈，我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嗯、
那么在最近的可能呢，我想刚刚蔡教授也提到，我想可能就是两韩之间有他的共识。那么在未来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举动也是值得我们来继续来观看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林若愚教授，今天在台北的蔡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两韩的情况经常是和两岸拿来做一个对比，那么目前两韩和两岸之间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最相似的地方恐怕就是彼此的互不信任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韩国民众并不信任这位反复无常不按牌理出牌的金正恩，那么北京当局现在对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他的信任度也可以说是几乎为零不过在这个极度不信任的状况之下，我们毕竟还是看到这个两韩坐在板门店上坐下来谈了。那么您认为目前的南北韩对话可以给两岸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台湾和韩国同样是身在这个美国在印太区域的一个重要的盟友，可以从这次两韩对话当中学习到什么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可以从这，我觉得两岸之间呢，可以从那个这一次的一个两韩在板门店的一个和平之家的一个对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去学习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南北韩跟我们台湾一样，其实都是同样是受到所谓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势力影响的一个相当大，也就是国际势力的一个介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一次的一个什么金正恩的一个释出橄榄枝，但是文在寅呢，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呢那个南韩呢其实是受什么，是受美国影响相当大的，美国甚至是在韩国的一个境内来去部署所谓的一个萨德哈。那但是呢文在寅呢却是不顾美国的一个反对跟美国的一个压力，他执意要来去跟金正恩来进行板门店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和平的一个对话哈。所以我觉得呢南韩的一个什么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自主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就是在就是两岸之间呢，就是说台湾呢现在呢就是民进党上来了之后就是联合美日然后来去抗衡中国大陆，但是呢台湾呢会不会成为美日的一个棋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文在寅呢他就有他的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外交政策。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我也要特别来去提出来，其实呢那个南北韩的一个问题的话在美国的一个川普上来之后的一个文攻武赫甚至呢一个战争边缘的一个政策之下，其实呢南韩呢在这个所谓南北韩的一个问题上是逐渐被边缘化，但是呢文在寅利用这次的一个南北韩对话，然后把自己呢又来的又端上了一个什么，又端上了一个谈判桌上，然后把这重新拿回在南北韩的一个话语权。我觉得呢这两个都非常值得我们台湾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借鉴，也就是两岸关系上台湾呢是不是要受什么，要不要受美日之间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摆布，台湾是不是要走出自己台湾自己的一条路，甚至呢是在两岸关系上呢台湾是不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话语权，而不是呢随着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而摆荡。我觉得韩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平衡政策，在美中之间的一个平衡政策，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台湾来去学习的。
嗯，是的，这很重要，台湾如何走出自己的路。感谢蔡教授的分析。不过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个平昌冬季奥运快转到这个2020年的这个东京夏季奥运会，因为台湾这次参加平昌冬奥的有两项，当然还是用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的名义。不过与此同时呢，已经有人先想到2020年的东京奥运了，团体放眼这个东京奥运，希望可以举行公投，用台湾队的名义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当然这就触碰到两岸之间最敏感的这个名称的争议，还有所谓公投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先来听一听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运动的共同发起人陈永兴医师他是怎么说的。
2021里约奥运，我看到中华台北队伍跟难民队伍举着同样的一个五环旗进场。我那时候觉得全世界为什么台湾也是难民队伍， 所以去年开始我们民报办了要用台湾的名义参加东京奥运，征求奥运会旗跟奥运会歌的活动。我今天也很高兴有这么多团体大家要推动这个奥运证明台湾的公投。不过我很感慨，一个国家领导人不知道人民在想什么吗？如果蔡英文总统他主动要求中华奥委会改为台湾奥委会，然后到国际奥委会提案说我们要用台湾的名义参加，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劳师动众的来发动公投。
好的，听完这个共同发起人陈永新医师的说法之后，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独派推动这个所谓台湾证明公投参加这个东京奥运的运动呢？因为在上半场我们刚谈到这个北京的反分裂风潮，北京可以说是以各种经济的优势、政治的力量在国际上要打压台湾这个名字。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则是呢，在台湾内部有民间团体希望透过公投把台湾这个名字真正的就是用台湾就是台湾的名字，让它在国际最受瞩目的最大的体育赛事东京奥运上面用台湾队来参加。您怎么看就算这个公投在台湾内部自己通过，它能够获得国际上的支持吗？林教授，您认为台湾真的能用自己的名字走出去吗？
我想是这样的哈，那个台湾内部的独立团体当然期待能够有自己的名义来参加，不过很显然在目前的国际的社会的气氛是不合适的。那当然这些台独运动者他们也有自己的理想因为统一或独立事实上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那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理想，有希望这样的，而且也期待就是蔡英文总统接受他们的建议，不过现在看起来是有困难的那但是我们也知道个别的国家利益来看事实上不管中国大陆或者台湾都各自有自己分别的国家利益，那就是说不管你是民间来往也是 OK 的，参加奥运会都是 OK 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必须提出来，就是两边之间要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那么在分裂国家，不管是过去的东西的或现在的南北韩，都是互相承认对方的存在。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对台湾就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把台湾就说穿了，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事实上在我所教授的那个外交系里面我收到很多国际学生他们经常疑问说，从1949以后，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一天也没有，一个小时也没有，那么为什么一直说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社会还是明白这样的现状，就是两边的主权还是分治的，然后各自事实上要承认对方，而不是用一种强迫的威胁的武力的这种控制的方式来威胁台湾。我想中国大陆应该也明白这一点那刚才蔡教授也提到说中国用这种经济力来威胁台湾，事实上也不是对两岸是一个好的办法。那么我相信就是说彼此的互相承认那么事实上就南北韩来看，南北韩两个国家或者人民对于统一是有期待的，但是呢两岸之间台海两岸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台湾内部有不同的声音，而且有民主的一个前景那么对于两岸这个未来跟这个两韩的未来，事实上有可能是朝向不同的方式。这个我相信研究国际政治的是等于是一个大家所了解的一个基本看法。谢谢。
好的，感谢林若愚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简单请教在台北的蔡正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本来这个就是。金正恩他那个就是引爆核弹，他发射飞弹，大家都觉得这个南北情绪剑拔弩张，突然的两个南北韩又坐下来谈，而且愿意同意这个这次平昌奥运一起入场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他的这个态度变得那么快？您刚也跟我们分析了，您觉得只是一个技巧手段。 那但是目前的这个新的总统文在寅啊，南韩的新总统文在寅，他的态度是比较亲北的。
对，
那他的父亲也是脱北者，
是
相较于前任这个李明博还有朴槿惠来讲，我有人觉得文在寅对于北韩的态度是比较亲的。那您觉得在文在寅目前的这个任内，南北关系会有抛却美国然后大幅度的紧张？
其实那个文在寅呢，他去年上台的一个之后，其实一直积极的一个抛出，就是说南北韩之间应该要来进行对话，南北韩之间应该要坐下来谈，但是呢金正恩其实一直都没有理会他，那个虽然文在寅呢他过去是那个卢武铉时期的一个阳光政策的一个破坏者，那他自己也是他父亲也是一个脱北者，其实那个南北韩的一个统一一直是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职责跟历史的一个责任，但是呢南北韩的一个关系现入的一个战争的一个边缘，其实也是他没办法掌控的。那这一次的一个金正恩呢，他释出的一个橄榄枝，当然是什么？当然是给他这个很好的一个这样南北韩来进行对话的一个这样子路线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金正恩这一次是因为文在寅跟过去的一个朴槿惠跟过去的一个李明博保守政权的一个对北韩的一个政策不一样，才是释出这样橄榄枝，其实不能这样子来看，而是要看一下北韩他所面对的一个难题。我们都知道说北韩这一次呢释放出橄榄枝，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联合国对他采取最严厉的一个经济制裁奏效了，还有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一个配合，所以呢他才去往南边来去跟南韩来去寻求所谓的一个什么和解，当然最终的一个目的还是要是什么突破对于是联合国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制裁，我觉得这个是他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遗憾。
嗯，是的，好的，谢谢蔡登佳老师。那么继续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林若愚老师，就是很多人都把这个两韩的这个跟两岸的例子拿来比啊，那么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客观上或者是主观形式的不同，那么您认为这个未来来看两韩跟两岸是不是会有这个走向上的不同？
我相信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就是两韩的政府或人民不管他们的想法如何，但是对统一似乎是有共识，那么但是在两岸之间是没有共识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来把两韩未来的这个相处模式做很清楚的观察但是并不意味说我们有可能会按照就在未来2020年的东京奥运也好或者其他的国际组织或者体育的盛会我们就会采取两韩的模式或者全盘照收，好，就也就是说在未来后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做法更新的一个模式来走出自己的未来方向，不一定是跟北韩一样的，南北韩一样的，是。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就立刻来接听电话。上海的王先生您好，你在我们线上了。上海王先生，请说。
哎，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我想说，韩国、朝鲜还有跟大陆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说两点。第一个就是说，美军跟他是在背后坚挺着韩国，这次他朝鲜迫于压力也是因为美军不断的那个军事演习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在韩国没有像那个像国民党这样一个卖台的政党，也没有像连战这样的一个亲共的那个分子，所以他不可能韩国有什么政党或者说那个政治家跑到朝鲜去说什么韩国不民主啊，那我觉得根本没有可比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比。
好的，谢谢上海的王先生，我们稍后也可以请台北的蔡增佳教授再回应他一下，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包括世代之间的差异有机会的话给我们解释一下。继续接听台北谢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说。
喂，
请讲。
喂，好，谢谢那个大陆那个他是主张双暂停了，那很要不被接受，那要怎样修正然后台湾现在的新民意有主张那个比较倾向独立的，也有主张那个支持九二共识的那这两者是说，要并存就是说不完全是外交关系，也不完全是内政关系两岸关系就是两岸关系在这个新的民意基础之下发展两岸的。
好的，感
谢
台北的谢先生。我再很快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华盛顿来宾和台北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这位卢哥叫做卢哥的网友在我们的网站上表示，台湾如果往独的方向走，那么很多人会被迫 往选择统的未来。但是台湾如果站在中华民国的存在和发展深具教训团结奋斗的话，我们也是全世界中国人的希望。不要忘记，至少在1980年代之前，台湾曾经是全世界中国人人心向背之所在。台湾人要有志气，要做有骨气有意义的中国人，追求全世界13亿中国人的自由民主和解放。还有一位叫做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表示韩朝同举统一旗不会给两岸任何的启示，因为朝鲜对统一旗的理解是金交王朝半岛统一，韩国对统一旗的理解是他们半岛一族是血浓于水。台湾的朋友如果想看这样的启示的话，买张船票去看福建省居民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就足够了。两位来宾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李教授。
好的，我想呢，以两岸的情况来说，事实上跟两韩是很不一样的哦。那么在未来，我想不管是统一或独立，现在很难能够立刻下结论的。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台湾的民众所思考的，就是台湾地位的提升，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维持现状。那么台湾不期待或者不愿意在很短的时间被并吞掉，这个以台湾的历年的民调是很清楚的表现，所以以台湾来说，这种维持现状是比较好的选择哈。那甚至在美国这方面也接受这样的方式，就是两岸之间不要有一些这个轻举妄动或是这个想要朝向那个分离或者是说就是违背现状的方式。那我们认为就是在未来我想两岸的民意的这个一个变动是一个滚动式的，那么两岸之间的来往，我想交流或者互相的沟通以及和平的相处，我想是比较重要的比较缺，我想这个比较不被肯定的就是武力的统一或者是一种霸凌式的威胁这个是非常明显的。是是的，
蔡教授。
好，其实我非常简短的来讲就是说这次文在寅呢，他对南韩的一个举行这样的对话那其实那个南韩的一个年轻人其实呢支持度并不是太高。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这些南韩的那个年轻人呢，这20-30岁的年轻人，他都是经历了什么北韩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核武威胁长大的，所以他对于北韩的一个什么所谓的好感并不是太高。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两岸关系现在也出现同样的一个问题，年轻人对于这个是大陆的一个好感越来越低，所以我觉得南北韩的一个问题是不是给两岸给中国大陆现在对台湾的一个政策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同时也要感谢透过YouTube、脸书，还有特别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教授蔡增佳教授，以及在华盛顿现场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乐瑜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讨论，都非常精彩哦。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来不及观看或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留言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届满1周年了，究竟美中台关系要如何改变呢？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相关的最新发展，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我们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海峡论坛与您再会。